让神经病有处安放，
让装病者原形毕露。你是什么？你想想，你、哦、
让真病人得到疗愈。
我们是
神经有病电台，
我是小米，
我是小瑞。
你怎么不把自己名字忘了？我是小乔。今天我们来聊，三二一，李佳琦，一点都不齐，
极其极其相关。
产业和国家发展战略等走出去和扩大内需等
相关问题。
下面请
看详细报道。
好乱、啊、
但是也不用重新来了，复播就是这样的。
有人连那个 slogan 都忘了，不让开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但是两个人也不告诉我。
这个 slogan 是为你而写的，为你而创作的。
然后你忘了。
嗯，行吧，好好聊。
为什么要聊他？
嗯，蹭热点。
不，我们是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我们想聊一下。
嗯，
他活该。
应该
直接给结论，这叫爆点前置。
嗯，
他活该。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就我先说我的观点啊，好吧。
嗯、
就是我觉得。我们都认可他努力，对不对？
对
对对，
我们都觉得他成功是因为他努力，对吧？
嗯。
但是他忘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很努力，然后他很幸运，他挣到了钱。
哎，
就是踩上了一个风口，其实。
嗯。对，然后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嘛，就是网红这一系的。
嗯。
但是他们忘了，在社会的底层，送外卖的也好，送快递的也好，不比你差。
嗯。
就是努力层面。
嗯。
但他们还是在这个极限的边缘探索着，凑合的状态，
对，
所以就犯了众怒，我是这么想。
嗯，小米
啊
，Q 你，
我特别肯定李佳琦的业务能力，他业务能力太强了。
嗯
嗯，
但是感觉他就飘了，就很飘。
嗯，
他能说出这种话呢？一个就是没脑子，可能是太累了吧。
对，因为好像说
不不不不，我跟你说，直播越累的时候，说的东西越真。
对啊，所以说就是没管住嘴嘛。
嗯、
哦。然后就是直接就说出来了、嗯。像他这种人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之前也碰到过几个同事，都是李佳琦的铁粉。
嗯。
就是什么会看，每天看他的预告。就是说啊，今晚要播什么什么东西，要抢什么什么东西，
啊、
就非常喜欢李佳琦。就是李佳琦在可能很多女生心中已经是妇女之友的一个形象了，
佳琦女孩
啊，对对对，就是非常的，就是特别的，怎么说呢，就可靠的一个
战友
啊，朋友，就这种感觉。
佳琦严选
啊，并且就是说看他直播的人，肯定都是希望买到实惠价格的东西的人，就他们的需求其一就是。我要便宜买到好的东西、
嗯、
那他说出这种话呢就是直接怼了他的所有客户，嗯，对吧，
对、
嗯、因为大家都想要
便
宜嘛，对啊，那不然谁会一直守着你的直播，
对，
喜欢看你直播看看切片不就完了，谁跟守着直播间，那肯定是希望便宜、
嗯、
那他说出这种话呢就一个是太瞧不起人了，一个就是精准的伤害到了他的所有客户。
就摔桌子不想干了，高级表达方式。
而且他就是这件事儿发生之前，他有无数次的表达过，就是他特别累，
嗯、
然后而且还会就是怼他的这些粉丝，就是说啊，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儿播呀？啊，我每天都要累死了，
开摆，
嗯，
明白了。
嗯，
想提离职，但是想被辞掉拿 N 加一，感受到这个态度了，
感受到了，感受到了，
就是感觉就是起码你也要装一下吧，是吧？就是你可以有这个想法，但你不能说出来。
嗯，对，我觉得确实可以有一些很离奇的想法，但是你作为一个主播，
嗯、
就是网红吧，公众人物，
他其实应该学一下他的小助理啊。
嗯，
对
嗯，讲一下他小助理的故事，
就那个傅鹏， 嗯，当年好像说他们一起去杭州创业直播，然后就是说两个人一起努力挣够2000万，我记得好像是这个数字啊，然后就说就一起退网就不干了。
嗯，
然后现在等于是他们俩应该前几年吧，是不是也分道扬镳了？
对对对。
然后那个男孩好像出去自己单干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完全就属于一种退网状态。然后据说是在上海住着一个400多平米的平层。
哇哦。
然后每天就是嗯，
认真会友，
对，认真努力的享受生活。
嗯
嗯，
多好。
哎，
对，
不想录了。
但是好像李佳琦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公众的视野。
嗯，其实我觉得李佳琦是一个工作狂。就是我只看过他一次直播，
嗯，
当时是因为工作原因，就是说必须要去看他和薇娅的，就是反而看了一眼，
嗯，
然后我当时对李佳琦的印象就是他太能洗脑了，
嗯，
我记得特别清楚，他第一个就是我进他直播间，他第一个说到的产品是，那个防晒。某外国牌子的防晒、
嗯、
然后虽然我没有在他直播间买、
嗯、
但是我因为我第二天要出去玩、嗯、我就在机场买了一个、
嗯、
就是
安耐晒
就成功还是
不用在机场
就成功被安利到
对
对，
就是觉得不买就不行了，对不起，
就是在众多防晒中他发光泛着李佳琦极光
然后第二个被他安利的就是花西子的那个什么卸妆湿巾、
啊嗯、
然后他就是当时演示的就是他各种防水的口红、
嗯、
然后一擦就掉，就一卸就掉、
嗯、
然后这个就是非常打动我，因为就口红真的很难卸、
嗯、
尤其是我可能用那种什么什么染唇液、
嗯、
然后他就会就是真的很难卸，然后我买了之后确实很好用，但是也不是在直播间买，只是在淘宝买的，就我好像不太会在直播间买东西、
嗯、但是完全是因为他说了，然后你觉得非常值得信任。
对对对对对，哎，对对对，
被种草。
对,
对，
就是被种草。而且我对他没有那种，就是我没有喜欢他这个人，
嗯，
只是我第一次看他的直播我就已经很认可他的能力。
是的，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工作狂，就是他在直播过程中他是两眼冒光的那种人、
嗯、
然后他也不会成为小助理这种赚够了钱就退网，我觉得他应该
钱对他已经
哎，对对对，
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对，还好像说去年他的收入是18亿，
我
对，
还是解散
了。哎呦，这玩意儿给国家纳税纳个10亿啊！
就是18亿，而且他不是现在就住在上海最高档的小区里面，
是他早就住进去了，
对，
早住进去，
嗯。但是好像是说他怎么说呢，就是也反映出来他的自己的一个认知吧、
嗯、
他认为成功就是靠努力，对吧？
嗯，我觉得努力只是成功的充分不必要条件
数学挺好
对，那肯定、
嗯、
你这个答案是100%对的、
嗯、但还是觉得他吃的没文化的亏
不是，只能说现在抖音涌出了像董宇辉这种很有文化的人，
嗯，降维打击，
对，他被降维打击掉了。
嗯，对，因为就是同样可能面对一个东西贵，然后呢、
嗯、
就是当这种就是站位比较高的主播去解释他背后的原因的时候，然后
你就会更想买。
对，因为其实
被抓住
处理反对问题的公式就是你要先认可就是跟你就是唱反调的人的言论，然后同时提出你的这个就是叫什么辩论的，就是叫什么
论据
观点也
好，对，然后同时战胜对方，然后而不是说一味的去
否定
对
方。
对对
对、
嗯、
这就像辩论队一样。
对、
啊、也不是
说的对
不行，辩论队不能说你说的对，就像认输了。
其实这是销售中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技巧，
拿捏心理。
对，其实我觉得最终还是因为他没有玩明白人性。
这个不是男女朋友吵架之间的那个
博弈、
嗯、你说的对
嗯，就
啊，行行行，对对对
啊
你知道人在很累的状态下就不愿意与人争辩但李佳琦明明很累了还跟那儿吵
他非常的 real 他终于把他真实的一面露出来了。
嗯，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我看了一个 B 站上一个 UP 主的剪辑，就是李佳琦之前其实是很为
消费者着想，
消费者着想的，就是都是其实很多学生，
嗯，
就是比较爱美的年轻女孩这种比较多嘛，
嗯，
然后他就会说什么，有一些东西你可能你的经济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嗯、
你就不要去买那些什么什么拉妹儿啊、
嗯，
什么那些贵的品牌，
嗯、
对吧、
嗯？
他也说过这样的话，
嗯，
然后只不过时过境迁，我觉得真的是他有点就是消了，
忘本，
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了、
嗯、
赚了太多钱了，
但这个真的很正常、
嗯、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嗯，
就是三年前网红还不是一好词儿呢，
嗯
嗯，
三年后的今天网红就是大明星，因为所有大明星都来蹭网红，
哎，对对对
对，因为我记得当时小米就咱刚认识那会儿，是不是疫情刚开始，然后你那会儿不还在一个就是类似于是广告还是什么传媒
宣传公司
啊、对，然后那会儿我记得好像是疫情导致影视行业不行了，然后很多演员不得已然后转型说去带货，然后我记得你还有提到过说有的明星不愿意自降身份去带货、嗯、对吧，
现在你那花钱都带不着货
但是现在就是无论说是因为就是维亚之前那个事儿或者怎么样，就大家充分的认知到就这个行业早已经超越了影视明星的收入了，对吧，
嗯，
所以就是哪有那个就是利益人就往哪去嘛，就是现在基本上你知道的人基本上都开始带货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线的明星都在干这事儿，
对，
好惨，
我前两天刷抖音竟然还刷到了 TVB 专门这些 TVB
专门是 TVB 的明星来直播专场，
他们的平台叫 TVB 甄选还是什么甄选好物，就是你可以看到你从小到大所有的那些熟脸的 TVB 明星，然后操着他们努力标准的
普通话
他们挣的是真少、当 TVB 演员的时候、
啊、他们是签的那个
火遍大江南北，
他们是签的那种合约就是工资，
对
对、
他们拿工资拍戏
是，然后我觉得现在就是全民直播的这么一个年代，
嗯
嗯，
哎，有没有人干点实事啊
干实事什么实业吗，您这是
就不知道啊，感觉就是、我觉得疫情放开之后我以为就会好起来嘛，但感觉好像我们消费意愿也很低，就为什么他们都在直播上这么买我也不理解、我是属于现实中不买，网上我也不买就主打一个不买、
那你过得不开心吗，
不开心啊
嗯，但
我没钱啊他们哪来的钱啊，
但我觉得好多蹲李佳琦直播间的人就是大部分其实还是学生，对不对，学生和那些
年轻人
小白领、然后其实就是主要是赚一个性价比，就这个东西便宜，
哦我知道了，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两年前、我两年前也是疫情期间、看过他的直播间、听过，因为那会儿我媳妇儿看她就会说这个真的很便宜，
嗯，
然后我听了两天我觉得确实她业务能力很强就光声音就代入感很强，
对，
就我已经无心打王者了，就听我也听一会儿
嗯，
然后这两年尤其就是今年装修买家电、她也会带，
嗯，
然后我去线下的苏宁也好国美也好没有任何价格优势了，她已经，
嗯，
我一直不知道她之前的价格很低吗，就我好像觉得他的那个直播间价格跟就是比如说什么818、618那种大促应该是一样的，
嗯，我觉得其实就有点像最开始的淘宝双十一，就是我觉得一开始就咱们之前
开始还正经给你便宜，
对，是正经的，就比如说他是双十一当天所有东西都五折，然后我是真的眼看着我加入购物车的东西当天晚上零点之前真的是五折，然后但是现在呢就双十一会给你玩很多算法，
嗯，
然后你被迫囤一堆东西，然后现在直播也是因为越来越卷了，然后呢可能确实厂家利益本来就越来就是利润越来越薄
越来越透明了，
对，所以现在的直播间可能就是只能说他有一部分固定的粉丝群愿意去看从他那儿消费，但是他的价格不一定是最低的、
是的，因为其实你就算你透过苏宁卖也好苏宁会扒一刀，你透过李佳琦卖李佳琦也要扒一刀的，甚至可能 点更多，就是那几个点几个点更多。
对，而且现在各大厂商也学聪明了，就是与其我找一个大的带货主播去，那我不如把这层利益再回馈给消费者，从我这儿一手走，
我自己开直播间，
对，
做官号。
对，所以其实也是因为就是这次佳琪哥哥他唯一振兴了一件事就是可能让一些那个叫什么一直
被压的被压住的，
嗯，
就是品牌方的直播间，
对，
然后把流量分到给他们，
对，然后就出现了很多就是这种名场面，就是因为是花西子嘛，就是那个79块钱导致了这么一场灾祸，
嗯，
然后后来就换算成了花西币，然后就是一花西币等于79元，
嗯，
然后很多国货就推出了一花西币套餐。嗯，就比如说
你一花西币我给你一个麦香鱼给你一个麦乐鸡翅
然后就可能就比如说有一些你听说过有一个牌子叫万紫千红吗，就那个手游
哦，那个
铁盒
那个，
连夜注册了直播，就是当时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注册资料是100年以前的，所以他要开抖音直播间要上传很多补充资料，
嗯，
然后他现在就是消费者就想支持国货，然后他说让他推出一个79套餐，然后他说79太多了，然后
凑不出来，
对对对，然后就是说弄一个7.9块的可能就是那个套，就是只能走这个，对，然后像那个什么喜乐直播间那天我刷的，嗯，也是79块钱基本上能买一个全年包年大礼包，就是79块钱你买的那个量可能够你喝一年的。
可是我记得喜乐不便宜啊，
但是现在他在直播间里很便宜
我记得喜乐是那个优酸乳啊，
对
对
对对，就中国人自己的养乐多，
嗯，
我记得没比养乐多便宜多少，
便宜一半，
嗯，便宜一半，
便宜一半，
嗯，
19块一半和20几块一半，
嗯
嗯的区别，
对，然后
养乐多也才10几块钱，
反正当时
喜乐
喜乐刚出的时候，我记得就是便宜一半，
嗯，他们现在的喜乐的直播间是他们董事长天天在那个直播间里蹦迪。就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市场，
我想起了椰树也是
我跟你说，然后这次引起的就叫国货商战，
嗯
嗯，然后但是就是印象中的商战应该是把你家什么拉电闸让你直播间不能播，但是现在的商战是现在国货抱团取暖，然后大家一起连线
一起连麦，
嗯，然后带流量，然后说有一个那个以前常年10几个人的直播间的小哥哥因为直播间里现在100多人然后落泪了
哦，太可怜了
然后是叫什么蜂花直播洗头发喝蜜雪冰城然后吃白象方便面然后穿着鸿星尔克然后给大家跑步然后就是相当于你的那个进一个国货直播间，然后它前面摆的全都是国货，
嗯，
然后就是大家互相引流量，
嗯，
然后比如说
像各种品牌，
对，然后比如说像我忘了是哪个直播间，就是是蜂花吗？还是不是哪个直播间？然后他自己的货卖完了，
嗯，
然后他开始卖其他人的货，
心肠儿都是，
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确实挺惨的。然后但是你会觉得哦，就是因为可能佳琪哥哥他这个短暂的一个就是事件嘛，
嗯，
然后漏下去的这点流量可能一下救活了好几十个国货品牌，
是是是，
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上次极力给你们推荐的那个活力28，
我一直听说过这个，
嗯，然后三个爷爷，
哦，
然后呢
我知道我看了他们直播间的样子，
对，然
后被剪出来剪成短视频了，
就还挺好玩的，是吧，
嗯，对对对，就是他们在直播间里发呆
对，因为他们一开始不什么都不知道，
嗯，
然后就说了好多违禁词，嗯，一晚上直播被封了4次，嗯，然后
是什么违禁词，
就是类似于就可能直播不能说的那种
什么
醉的什么最棒的最好的之类的吧，
嗯，
然后呢因为我没有看到第一场直播，然后我看的时候也是精简版，
嗯，
然后说三个爷爷戴着老花镜，然后呢就是因为被禁了4次不敢说话了，然后拿 A4 纸打了一张纸举着说自助下单小黄车不敢多说话，结果因为那个镜头是镜像嘛，所以那字是反的，
嗯，
然后爷爷又想了一个办法把纸翻过来，然后拿一个手电筒从后边透过来，然后这个字儿就是正的，然后后来他们就说您那个就是得关闭那个就晚发即赔，因为他们已经卖超了，然后他们不会关，
不会操作后台，
对，不会关，然后还有说您这个够得上就是那个一直发货吗，说我们后勤团队很厉害，后来才知道他们整个厂子就5个人，3个大爷加2个大妈， 然后是因为说是前几年这个总厂的这个董事长卷钱跑路了，然后他们等于是现在就是把剩下的这些东西抵债，就是为了卖出去抵债，然后他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他们的淘宝旗舰店已经关闭了，就已经没法继续运营了、
嗯、
但是因为这三个叔叔就是特别真诚嘛，然后打动了这些就是消费者，现在他们的直播间就是每天都是10万加，
我的妈
啊，对
，What the fuck？
然后等于你想，他们是上个礼拜五给你们发的吧？然后就这么几天，他们现在粉丝量已经接近500万了。
中国人还是多，
对，但是是真的便宜。然后我是因为我印象中啊，是我那个6、7月份的时候在东方甄选的直播间买了另外一个牌子的洗衣凝珠、
嗯、
然后是78颗3盒是65块钱，然后我现在在这个活力28直播间然后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单是29块9108颗，
我的妈呀，
嗯
What the fuck，
几仓的呀
啊，
几仓的凝珠，
什么叫几仓的，
就是它有几个
一层一层一层、
哦、
嗯，对，但是也是便宜的，
是够便宜。
然后说前两天发生了一个特别感动人的事件，是叔叔上错价格了，然后他上成39块9了，然后结果就多收大家钱了，昨天给大家退款了230万，就是他会觉得他们多收了是不对的，说虽然企业有困难但是我们也不能挣这个钱。然后他们现在在抖音直播间的那个官方签名叫如果巅峰留不住那就重走来时路，就是好像说也特别的感动这些网友，嗯
What the fuck
现在的直播都走这种路线了
但是因为他们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
对。然后说还有一个名场面是当天晚上第一天直播的时候，他们就是因为人多嘛，然后能卖货，然后就不舍得下播，然后后来就有一个叔叔就一直在抽自己嘴巴，就想让自己清醒一点，然后后来就说那个叔叔您换个年轻人来直播吧，叔叔说我是我们厂最年轻的说那个门口的保安都比我岁数大嗯，就反正还挺有意思的，嗯然后现在等于是就是抖音上有一个段子，就是说好像经历了这次国货商战，因为确实国货现在都很便宜，
嗯，
然后让我觉得我好像一个月3000的月薪也能过得挺好的
嗯
嗯，因为这些东西确实都很便宜，
有道理，
嗯，
有道理，
对，
嗯，
当然后来也会感觉就是可能经济现在真的不太好
但我就担心这个东西，你说万一用着跟之前那些贵的东西差很多怎么办？
嗯，倒是也没有，
应该差不了多少。
对，
这种洗衣凝珠你能用差多少？
说，而且它还没有荧光剂。说，
不是必须没有荧光剂。
对，但是有的牌子是能测出来荧光剂的。
垃圾啊！
嗯，对。然后我还关注了一个叫上海硫磺制造厂、
嗯、
就是硫磺皂，
我想知道，
嗯，
不紫色那个皂，
嗯，包装是黄色的，然后它现在为了迎合市场出了液体香皂，就是你买那一瓶能洗手能洗脸能洗头，
妈耶，
3合1，而且好像也是79块钱套餐，够用一年，
我感觉只适用于大学男生
秃了的
他还真不是，他说的是他可以除螨
期待精致女孩们的试用体验报告，
而且为了迎合市场现在还出了很多就是混合花香味儿。
嗯，还是因为大家都穷了，我觉得以前这种东西不得分个3、5项吗，
嗯，
眼霜，
嗯，
洗眼睛的，洗脸的，
嗯，
洗头的，护发的，
嗯，
现在一瓶搞定。
对，然后我昨天去见我一个客户，
嗯，
然后他们家还蛮有钱的，然后他跟我说他跟他老公从大学认识的时候，
嗯，
他老公就使这个，然后到现在他们家孩子都已经上小学了，然后他老公还在使这个，
就是这个什么一体的这个
对
皂，
对，然后他又说就是他老公反正就是说体验非常好，
他老公也是够懒的、
嗯、最开始选择他是因为懒，现在是因为贫穷然后最终是天下大同因为好，希望如此
对，反正 可能也是因为大家真的穷。
哎，这种产品应该走到欧洲去啊，欧洲都穷得叮当了。这个冬天会成为欧洲最冷的冬天，第一年完全没有俄罗斯天然气的支持
啊、
就去年的话已经很多就是中下阶层的人没有暖气了，
嗯
嗯，
今年可能中产也搞不定了，
而且今年还是厄尔尼诺，就是极热和极寒。
对，
今年是厄尔尼诺的开始，
嗯，
就会非常诡异，明年会更诡异、
嗯、
就是气候条件，
嗯，
明年会热还冷，
就是都会有，会诡异
哦，就是
对，就像北京今年发大水，发多少年没见过的大水，南方也是淹了多少个地库、
嗯、
然后台风一个接一个，
所以这也是就是大家说以为疫情放开了以后可能经济会回暖，但是说未来的三年都是经济寒冬，而且今年可能是最好的一年，
牛逼。
这个就哎搞不懂搞不懂、
嗯、
但还有人说马斯克还说了未来十年的科技进步一定是去年超过之前一百年的总和，
嗯，
我说那我就还剩十年可活了呗。对，你说你再超过去年一百年的进步，我真觉得世界要毁灭了。
嗯，
就不移民火星，肯定地球是活不下去了。
加速毁灭属于是。
嗯，但你觉得就是现在，比如说国货振兴也好，或者说大家现在特别愿意支持国货也好、
嗯，
就一方面可能是咱们的这种爱国情节血脉觉醒，
嗯，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体现了大家可能真的在消费降级。
对，还有咱们这个自上而下的这个调控，
嗯，
就是靠扩大内需，然后让自己的品牌站起来，
嗯，
然后把其他人挤走，
嗯，
这也是我们的方针。
那你们的生活中有一些消费降级的体现吗？
我就不花钱了，我还降啥级？我穿的都是去年前年的衣服、
啊，
属于是。
就你看上去我好像没有变，但我已经进入不花钱的状态了。
哎，但是我今年好像也没有买衣服的欲望，就是、
嗯、
就怎么
都不出屋
啊！
我买都是49块钱 T 恤，纯色 T 恤，你也看不出它好与不好。
嗯，走入老前锋了，
就是而且它在没有起
49块钱
没有
起牌子，
就不知道淘宝的。就现在不都流行什么那个多少280克的棉、
嗯嗯，
厚重一点，也挺有版型的、
嗯。
然后在它没有起球之前，你真不知道它多少钱。
嗯
他起球了就显 low 了嘛，但你没起球之前真
起球就可以换了，
就挺好的、
嗯、对，而且我那天还摔到一个说真正的那种就是老钱，就什么叫老钱，就老钱人是绝对不会让你看出来这个衣服会有大 logo， 然后也不会让你看出来、就是、
欧洲那边流行一个品牌说一个毛衣就没有任何 logo 就十几万嘛，
对，
然后那帮老钱都穿这个牌子，
对，而且他当时还推荐了一个现在还挺火的，我忘了是英剧还是美剧，然后他就形容了一个家族，就是家族和家族之间都是老钱，然后这个家族里唯一的两个就是融入的新阶层，一个是入赘的一个女婿，然后是一个律师、
嗯、
然后另外一个好像也是他们家的一个什么什么亲戚，然后说在聚会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他人可能都是就是有钱人有一个装扮，就是里面的会有一个素色的毛衣，外面加一个棉马夹儿，
嗯，
羽绒马夹儿、
嗯。
然后后来就发现，真正的老钱的马夹儿上是什么都没有，且它的马夹儿会是瘪瘪平平的，就是非常的低调。但是这个新融入进来的阶层，就是他穿的是 Monco 嘛，然后这个是背心亮亮的、鼓鼓的、
啊，
然后就是让你在人群中发现一眼他不就不是老钱啊，啊，
一眼暴发户，
对，嗯，但你们说的这个东西我也有，就是我今年我不知道是我刷抖音的时间变长了或者怎么着，就是我发现我买衣服现在已经溯源到源头了。就是我发现有很多的
你在阿里巴巴上买衣服、
啊、不是不是不是比这个还要远，
淘宝网热卖，
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个地方叫江苏常熟，然后常熟这个地方是好多服装的加工的布料生产的源头，
你现在开始
买
布料
了，
找裁缝
是
那可够贵，
他们真正就是能开板织一块布，然后但是他们同时也有自己的衣服的工厂，然后他们可能会把他们的货然后给淘宝或者给品牌代工，然后但是他们这些人会自己开直播卖，
然后你在直播间买，
对，
多少钱呢，
那你就买到源头了，是
对
100多呗，
不到100，就是我那天买了一个纯毛的 大的开衫的毛衣到脚脖子的99块钱。
哇
呀
妈呀我的发。
然后他们直播间卖纯羊毛，就那种非常高品质羊毛的那种，就是那种比较就是挺潮的一个开衫189。就是那种东西，比如说你要贴牌贴上某某联什么什么原型，
哎，有个办法，你连189都不用花，你去翻翻你妈妈的衣柜
啊，也许对，但是是感觉真的便宜，
真便宜，
嗯，
真便宜，太便宜，到脚脖子的，
你就买毛线自己织，毛线
都不是这个成本，
毛线都挺贵的，
对，所以我是觉得好像也有一些消费降级存在。但是它的弊端是在于它一场直播你可能会买好多衣服
还是没降，总和不变，
嗯
嗯，
行了。
但其他的东西会有吗？
还有一点就是拼多多不是说要超过淘宝了吗，成交量还是营业额，
嗯，
也是那什么呀，消费降级的表现，
嗯，
因为拼多多就是便宜一些对吧。
嗯，我现在没有下载拼多多，
而且说是那个它的七天无理由，就是你点这按钮就是真的就没有理由，不用跟商家打招呼什么的。
偏见就是我觉得它这么便宜一定是在骗我
我觉得可能两三年前它是
哦，现在不是，
现在不是，因为我觉得拼多多最牛的一点是在于它的退换货系统做得特别完善，
嗯，
就是你比如说你从淘宝也好抖音也好，如果这家没给你开运费险的话，就是它虽然有七天无理由，但是你得贴个运费，
嗯，
但是拼多多基本上都能上门取件，
对，而且拼多多好像是用顺丰的，
嗯，
在北京想不明白这件事儿。
对，而且就比如说你真的被这商家骗了，然后呢你跟他去 battle， 拼多多客服只要介入的话他能100%退你钱，
嗯，淘宝的话就是你如果不是 VIP 八八会员你就会现在会得到懈怠，
嗯，
你只有是 VIP 八八会员才会认真对待你。
哇哦，真的吗？
是这样的，已经变成这样了，
嗯，
就
是
你打电话打电话你就知道了，你普通会员打电话那个态度跟 VIP 八八那种哄着你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真的吗？我要打一个试试，
嗯，
没打过。
嗯，但是我现在确实也觉得好像就是前两年你提拼多多的时候感觉好像大家都
厌恶，
一丝嫌弃，
憎恶，
砍一刀，
对，但是现在好像真的好多人从拼多多上买东西，
嗯，
而且 B 站和抖音上会有一些叫什么好物博主，
嗯，
给你推荐拼夕夕的各种店，
哎，真好，花钱还是细致点挺好的，嗯，
可能大家是不是现在就是因为开不了源所以都开始
节
流
对，这就是国家总觉得特有信心，国家能看到现在所有人的存款有多少，
嗯，
想让你花出来，
嗯，
但是他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咱还是不敢花，
嗯，
就是所以我替国家有信心，我也觉得国家应该有信心，他能看到背后的所有的数据嘛，
嗯，
但是就是你怎么能让我把我的意愿再重新打开对吧。
嗯，但我真的觉得好像确实经济环境确实不好。
但你说我比较熟悉的汽车市场，
嗯，
挺牛逼的，
嗯，
中国人买车还是挺牛逼的，偶尔买，
嗯，
然后把这些自主品牌也都扶持起来了，
嗯
嗯，而且咱们自主品牌的车出口的话都是 double 的价格，老外也很认也买，
嗯，但是我工作的同事，
嗯，
这两年干的最多的一件事是把自己的油车给置换成电车，
油太贵了又涨价，
嗯，对
是他们很明智，
嗯，
如果有条件装自己的充电桩会便宜八九成，
嗯，
对，
嗯，八九成，
对，所以我发现我身边换电车的人越来越多，
而且电车好开，我现在想弄电车，它能自己开，
嗯，
现在越来越能自己开了，
嗯，
就很厉害，
嗯。然后我那天在 B 站上还是抖音忘了看了一个采访，是采访一些外企的同事，说你的消费降级都体现在哪儿？然后有一个女的就说，我以前比如说去参加一个比较远的会议，一般会开车到地铁站。然后呢就是坐个地铁或者说直接就是把车停在哪然后打车去，然后说现在我通常选择早出来半个小时骑车到地铁站就完全不开车，然后为了省这个钱，
省油钱，
就比方说我媳妇那个大国企， 降薪了四五回了这两三年，
嗯，
而且就是如果你基础低的话降的还算少，你基础比较高的话降的就很多了，
嗯，
就可能三万变一万八，然后变成一万四，
嗯，
然后就发现很多人都不开车了，完全不开车了，
嗯，
就开始绿色出行了，
骑车，
哦，骑车，
嗯，就是20公里骑。
20公里骑，
我那天看说，
因为地铁真的很挤，
说现在共享单车的单价快比大学生时薪还高，
1.5块15分钟是不是？1小时6块？
哦、我办的是个包月卡，17块钱一个月。
嗯，我依稀记得当年骑共享单车骑几次还送你一个麦当劳甜筒呢。
但是当年的共享单车
太久以前了，
不是，但是当年的共享单车需要押金啊，299/199、
哦、
是不是？
现在是要信用分吧？
啊，660以上好像是，嗯，
但是挺贵的，
挺贵，真的挺贵的。
哎、
嗯，
但是我在法国骑那个滑板车，
电动的，
嗯，
80多块钱人民币，真贵。
我们说，哎，
那个贵，
这个应该比打车便宜吧？然后就玩了一下。真挺好玩的，
嗯，
下车就俩人100多吧。
好，但是他们当地打车会更贵吧？
没打过，
嗯，
没打过，怕说不明白，怕被宰，
怕下不来车。
但是现在用 Uber 还可以的，
哦，
你设定好目的地，
对，打了一次 Uber 去机场，
嗯，
人家话都不用跟你说的。
啊，
嗯，
不就是跟咱们这边用滴滴一样？
还说呢，在泰国也是用泰国那个类似于 Uber 的东西、
嗯、
打车从机场到酒店。
嗯，
然后泰国就是改装车文化特别盛行，
嗯、
来了一个改装马自达，
嗯，
然后那个司机的位置还是那个赛车的桶椅，就是那个像水桶一样的椅子，
啊、
然后一路不说话，然后暴堵，
嗯，
暴堵、
嗯，
我觉得那个时间可以够他打3个来回的，
嗯，
尤其到酒店最后200米，我说要不走。我媳妇说要不还是坐着吧，因为都不会说英语、
嗯、
那个人，然后最后下车了，那个人乐呵呵的拿翻译软件跟我说，对不起，我们这边的交通太差了，让你等的时间太长。我说你心态怎么这么好、
啊、
不用挣钱的吗？
不是，但是泰国很多人心态都这样。我记得我当时去泰国出差，然后我们住在那个月榕庄，就是叫班涛海滩，就是离那个最繁华的海滩最远的那个，就离机场比较近、
嗯、
然后当时我们从那个月榕庄那块想去那个叫，就是反正他们有那个大 shopping mall 的那个茶文吧叫，嗯，然后想去那玩，然后结果呢，那个就是给我们找了一个当地的 local guy，然后呢说他能给我包个车、
嗯、
结果那大哥白天是一副挑山工的打扮、嗯、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你想夏天的泰国，他穿了一个皮夹克，然后开着他的车、哎、然后他的车里边都是星空顶，
嗯、
然后呢前面是改装成那种带一个电视啊、然后一路上都咚咚咚开着那个音乐，然后他把
摇起来，
对，然后他们把就是他把我们放在那儿以后，然后大哥去蹦迪了。
所以你知道他为什么穿皮夹克了吧？
就他们都是这样，就每天很开心，然后白天可能就是干什么卖点水果之类的那种。
咋聊到泰国了
？Uber。
嗯，还有吗？
我们 call back 一下，
就是在聊消费降级。
再 call back 一下李佳琦。
嗯，
听说他直播了。
对，19号。
然后怎么样？
被骂了。
有多少人骂他，我想知道。
一半儿吧，估计得。我们高攀不起，我不够努力。嗯，
然后他什么状态？他哭了吗？
他没有，他很淡定。
他道歉的时候哭
了。他当时道歉的那天，当时大家面不抽泣了嘛、
嗯、
然后哭了，然后道完歉以后立马去直播卖珍珠了。
嗯，对，
这也没啥，
道完歉就去直播了。
嗯，
毕竟工作狂嘛，很正常、
嗯、
对，但是他只删了一个特别扎心的评论。嗯，就你们知道吧，
你再说一下吗？
就是
啊，你妈妈的那个。
对，就是他不是说就是79块钱哪里贵了，是不是你工作不够努力，然后底下就说那你当时上大学交不起2万的学费，是你妈不够努力吗？嗯，然后他把这条评论删了。
所以说不能说这种话，谁不努
力。然后而且好像还有好多那种就是比较厉害的人在网上对他做出回应。 就是我之前看了一个
不是有那个医生吗，
对对对，
医生群体对他很生气，
对，说我可能是真的不努力吧，说什么我一个月做了多少场大手术，
几百台
三百多台，
然后是40000多的月薪，
对，
然后有一台手术超标了要扣他12000
啊。我现在要普及一下他那个超标是什么意思，
老本行
对，就是当时我就 get 到了这个点，就是大家说所谓的那些就是靶向药然后进医保但是其实每个医生和每个科室每个医院他每年的医保是有限额的，然后他就是为了给病人开这个药，就是能走他的医保能尽可能的多报销，他超标了他的限额。
可是他干这个的医生他天天都在开这种药，
但是每年你的医保的限额是包括连感冒发烧这种病的所有病人都包含在这个限额里，你说是得极端疾病的人多还是感冒发烧的人多，肯定是感冒发烧的人多，所以他要把这个钱尽可能多留给一些病人，但是每当有这种恶性疾病的病人的时候这个单价都非常的贵，所以会在医院里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个医院不好，这个药不好意思我们那个医院没有您去外面找别的渠道去买吧，然后就是导致比如说很多药确实是进了医保但是医院不给你开，
因为他超标了，
他超标的话他可能扣医生的钱扣整个科室的钱，就是医生要自己去承担。
我觉得这个合理但又好像不太合理，
所以现在医生都希望你有商业医疗险，因为你要是有商业医疗险的话就可以不走医保我就可以给你开这种进口药，
是的，而且对的对的对的
对，不走他的那个额度，
对，而且这样的话就是咱
还能得到药，
对，双方都好，
不占那个
都不为难，
对，但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件事儿就是引起公愤了嘛，确实是人家工作那么多个小时做300多台手术挣40000块钱、
啊、白衣天使
对吧，
天天都在做公益嘛那种感觉，
然后他就说李佳琪是我不够努力嘛这挺讽刺的是不是，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网络上戾气就网民的戾气可以被理解，就是他们会觉得很多人网红不值得挣那么多钱，不配，因为有更多人更配，所以他指着你鼻子骂你，然后两边都很难受，其实网红也很难受，我红也不是说我也有天赋啊，我也在努力，我能赚到钱说明我比其他网红强对吧，我也是竞争出来的，但是你现在就诋毁我，我不开心，然后两边就对立了，就很难，这是我最近付出做抖音发现的，以前
心酸泪，
以前你可以说一个车好一个事儿，你用正面的表达，用很积极的价值观，然后会有得到人的认同，现在你只要不指着鼻子骂，你他妈一点流量没有，就网络风气已经完全跑偏了，但怎么跑偏的我也知道背后的整体逻辑，
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是因为有些网红有点过度炫富吧，
不是过度炫富，是3年前的抖音推的就是炫富的内容，推起来的那波人是相当于最后起来的一波网红，正在吃红利呢，现在的网红主体是那起来的那波人，靠炫富起来的，所有的你说互联网没有记忆，有记忆，哪个人怎么起来的，大家现在如数家珍，然后你再干点什么事儿就喷你，因为现在再起的新一波就是靠毒流量起来，靠骂起来的，也封了很多人，但留下来的这些人把风气带的已经很戾气很重了，
因为有一段时间说小红书就是一个特别卷的软件，就因为你打开里面全都是特别有钱的人，
全是有钱人，
对，但是其实大多数人都不是这样的，对吧，就是这个社会上没有那么多有钱人，可能也
有，但其实分享的还都是便宜货
他是为了挣
实惠，
他是为了挣你穷人的钱
对，
但是我也在小红书上看到很多有钱人，就在家坐电梯的那种骑滑板车那种，
但小红书最讨厌的一点，现在最讨厌的一点就是你它有真实的内容你慢慢找能找到，但是当你想搜的时候全你妈是广告， 比如说你想搜一个东西的真实使用评价，比如说扫地机器人、
嗯、
比如说什么这个那个的，
对对对，
你投一百条你先去看广告，
嗯，
然后
你可以去看评论，往后翻
也可以、
嗯、然后就会有人喷，
嗯，
比如说我点名的科沃斯，
对，他喷完之后你再进他的主页发现他已经喷了十条了，这是真实的用户评论、科沃斯就是被骂惨了，而且
科沃斯就是因为我有一天搜了一下，就首先是我这个机器人已经用了快一年了嘛，然后他真的是一直跟我们家各种栏杆就是干，他能干一早上，就是因为我最近在家，那天天我就听着他在这当当当当就很烦、
嗯、
然后呢有时候我就会给他就是扒拉开，
嗯，
他转头就又上去了，
嗯，
就又跟人干，然后我就有一天就在小红书搜了科沃斯，紧接着就出现全是科沃斯的广告，因为他现在好像出新品了，然后我就点进去一个就是广告那种，就是博主发的广告那种视频，我点开评论、
嗯、
底下全是骂科沃斯的，说首先什么都吃，其次不会避账、
嗯、
然后我就在底下回复、嗯、对对对，我们家科沃斯跟晾衣杆能干一上午，
对，而且拖不干净，
拖不干净、
嗯、
然后最而且它的基站洗不干净，就是说它集尘集得很差、
嗯、
然后再加上它不集尘之后呢，它一放水就全是泥，就等于基站就很脏、
嗯、
然后但我这个我都没说，我就说我们家科沃斯跟栏杆干一早上居然有人回我，对对对，我们家的也是，
你他是用什么姿势的，我们家是用这个姿势的
你们这些人
他是跟那当当撞，撞完之后他能卡在上面、
嗯、
他卡在上面下不来，他就会跟你说我被卡住了废话，你不是自己上去的，
嗯，是，所以还是云鲸好用。
垃圾，我跟你说，科沃斯垃圾。
云鲸石头还是秒杀科沃斯。
嗯，但石头也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我们家那个石头，它一开始挺好用的，但是它用着用着以后，它那个出水孔会变得好像被堵住了或者怎么样的。
那抠。
对，然后现在就是导致我们家，比如说要真的拖地的话，程序会很多。就我妈可能针对一些就是比较脏的地方，先去优先喷很多水，然后要把它的那个抹布弄湿了。然后它才能拖出一个比较宽的线，要不然它就是巨窄的一条。
该换了，
该换了，对对对，
你该换那个拖把总成了，就是那个布，
而且你那个基站要抠
买了，
嗯，那个、
也就是也不太行。
但我跟你说，就是换那个
换云鲸吧，
就是得换一个新的了，是吧？
我们不是广告，
刚一年，
石头的新款也可以，
哎，
但它就是一年一更新，
嗯、就是一年一换，
很讨厌
啊、而且就是。你知道我那个以旧换新换了多少钱吗？
200。
你再猜。
70。
20。
把你的科沃斯拿走了。
不是，它是底，就它是相当于一台老的科沃斯等于20块钱代金券是吗？
嗯，不算代金券，就是
就给你钱，
就给你钱，
对，就是可以抵20。
对。
好操！
这换算成花西币，挺贵的。
因为听我解释一下，而且我买那个科沃斯那一款哈是什么X1，就还不是那个它的平价款、
嗯、
还是就稍微小 pro 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虽然是时间比较长，大概就是一年，然后呢我先点了一下，就是你可以选机型，就是可以选品牌，然后选了科沃斯70、
嗯、
然后是否有功能上的问题，就我们家那个抽水坏了、
嗯、
就下水坏了，
嗯，
污水吸不到污水桶里，全给我流地板上了，然后还好我发现了，就是有一天他跟着洗拖布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音
嗯，
然后我一打开全是水，然后把地板泡了，然后泡了就是浅泡一点点吧，反正就是问题不大、
嗯、
还好发现了赶紧就
所以他是因为残次，
所以功能有问题，
所以是20。
所以如果在质保期内，我的推荐做法是在同一天啊，然后都在同一个上午，
先给修了，
先把科沃斯的人叫过来修、
啊、
修好了让这个云鲸人在这等着、
啊、
修好了啊，云鲸你检查一下没问题了，70拿来要当着科沃斯的人面前70拿来，然后你就跟那科沃斯说你别生气，你的劳动值50块钱，
只是给我50块钱，哇太难用了，
天
垃圾简直是 哎，而且他，而且我最近换了云鲸嘛，就可能刚用几天还不配说一些那个使用上的东西，但是我发现云鲸的那个它的构成比较简单，
嗯，
就不像科沃斯，它就是你拆开之后这儿得拆一下，那儿得拆一下，
嗯，
它的滚刷就可能要扒了三下，它那个滚刷你才能拿下来，
嗯，
然后所以它外头扒了。这三下打开的这三下你每一个部件你都得擦，
嗯，
然后包括什么尘盒你得扒开，它最逗的就是 它虽说有自动集尘，但是它扫地机器人里有一尘盒，哎，那你说这尘盒你是给我留着擦的是吗？然后之前我让就是让阿姨过来擦这个尘盒，她还把尘盒给我掰坏了
啊，
哦，然后垃圾真垃圾，
嗯，我们家那个扫地机器人就是觉得天天其实可能是我爸我妈也比较勤快，
嗯，
然后他们只是就是简单扫完了以后然后才会让这个机器人再工作一遍，然后后来他们就老跟我说那个集尘里没什么东西没什么东西带，然后结果有一天我从里边拆出一枕头，就是因为养了两只猫里边好多猫毛，然后拆下以后那个枕大沙包的是一个我觉得可能咱们真的还太久不见了，
嗯，
然后聊的话题太发散就感觉是唠家常
已经不是专业主播该有的这些素养了，
没事，不是我们不是一直这样
今天
不行我们得卷起来，
今天你们聊的是什么一个大拼盘
挺好的，云鲸也是国货呀，真是的，
嗯，
虽然挺贵的，
嗯，
但它真没有科沃斯贵，我算是发现，
嗯，多少钱啊？
4500加上上下水，
你买贵了，你怎么不等双十一呢？
啊，对对对，
还是有钱，
它是加上下水模块，
咱仨唯一没降级的还是小米，
小米，对对对，
虽然在家里蹲了很久，
这必需品吧，
对对，但是小米的惊人言论，我觉得不贵，我没比200多，
没比这200多，不是，我当时有一种就几年我都被割了韭菜的感觉，
然后问我姐，你没比多少钱？10块钱5根。
你认识 HB 铅笔吧？
真的
没有笔，
2B 铅笔
是国内一线演员宁静女士推荐的，
一般只有化妆师才能发现这种
嗯
便宜的，
对，
因为它没有牌子，
对，
你只能去发现。
对，然后说之前是10块钱4根，然后自从国货商战以后，他自主联系了很多就是那种所谓的达人吧，
嗯，
10块钱5根了，嗯，
没事儿，我不用眉笔，
嗯。
不用
不
就是省钱100%吗？
对，但我是属于我真的觉得就是因为疫情让我反思到了，就是没有一个化妆品是可以用完的，就是这么多年，
啊，
就是，
哦，你说彩妆，
对，就是感觉就是
想想，
就是这几年
眉笔用完过，
我很难，因为可能太多了。
我只有眉笔用完过，
就
太，你有多少根眉笔？
就是我会
10块钱5根5根一起用，
不是10块钱5根也是最近买的，但之前比如买一些眉笔，就是我因为我跟你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你是什么东西拿了回哪儿去？但我是有一个，我是
明白了，
对，我是有一个大的化妆包，可能零散还有小的化妆包，然后我每天化妆的时候就凭缘分看薅着哪根是哪根，但是我就觉得我那么多根眉笔就没有用完的，
哦。
嗯，
那你买，那你适合10块钱5根。
签字笔的笔芯你都很少用完，
对，
正常，正自然损耗，
对，
嗯，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过度消费的东西。
但我眉笔都用完了，我只有眉笔用完过，什么口红啊、眼线都没用完过。
对，我记得我那个现在用的那个 Benefit 的那个蒲公英的腮红，是我还在中青旅时期，2013年，
那是不是已经是？毒药了？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
不过期吗？
其实会过期，
但是也没有什么
影响，但没关系。
对，然后它铁皮了，但是它依然还有很多。
对对对，
嗯，
周围还有很多。
对，
嗯，
然后也是因为有很多个腮红，然后但是可能就是抄着它的时候就用，
嗯，
但是它到现在也没有用完。
腮红应该用不完。
对，然后口红也是，我已经好多年没买过口红了，因为根本就用不完。
我的口红用不完
对 call back 一下还聊啥，
扣不了了扣不了一点点，
嗯，那但其实我是觉得现在就如果环境不好对吧，然后我觉得大家
就努力吧
我觉得就是内核要强大，就是不要乱花钱
嗯， 啊，内核强大不是被怼了之后就说我就这样我就摆了怎么着吧不买你气不气
我不努力了我不努力去你直播间消费了
嗯，行吧
行吧，
嗯，
也不知道在聊些什么
结尾，
嗯，
结尾啊，
嗯，
来考核一下小瑞，
来给你起个头，感谢
感谢收听神经有病电台，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精神富有，无论物质是否贫穷，我们都是病友
谢谢大家
拜
拜
拜拜。